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逢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主持直播，而且呢也会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熟悉这个节目，而且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知道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是有精神健康热线。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个人有这一方面的困惑，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健方面的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是的，非常感恩廖医生过去这么多年来忠实的在这里来帮助弟兄姊妹，所以鼓励大家有需要的话赶快打我们的热线吧。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曲姊妹已经在线上了，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喂，曲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曲姊妹你好。
是
啊，你好。那个周师母不好意思，我最上个月像是给你打过了，这个月我老盼着廖医生这一天，我也想给他打电话。最近我女儿又出现了新问题，我想就是听听廖医生的建议。
是。
我女儿，我上回打电话不说去上学了吗？上了一个月的学，一个月多点儿吧，就从上个周一，今天是周二，上个周一就突然就不去了，就不想，就说啥也不去了，就说害怕，就哭，恐惧这种的。然后不去了也行，你就在家里吧。等到第二天星期二星期三的时候就开始他那个就是那个也不说话。星期三中午还吃饭了，晚上也不吃饭。然后腿呢还突然的就是不能走了，就是一走就倒，像腿一点劲儿没有，就是一走就倒。这样式的情况下，这不是也不说话，问啥也不说，就像没听见一样，就那种的。然后那个等着星期三，这是晚上没吃饭，星期四的早晨没吃饭，星期四的中午没吃饭，这不是星期四就去医院了，他非要去医院。去医院以后，然后那个医生说，就说是什么，中度抑郁发作。是什么情况呢？反正就知道哭，然后去了，这不是看着不吃饭嘛，给打了点儿这个葡萄糖，然后就在那里，就是本当地的医院，因为去年都已经住过了，据我自己的感觉是没有什么效果了。当时我也给廖医生打过电话，也说过，就是给他做了 MCT 还在那医院里，但是去的时候什么样，出来还是什么样，没有什么效果。然后那个。今年这不是他非得要去，就去了，住下了。九号那天去的，住了打个葡萄糖，一直到今天，到昨天晚上吧，还在那哭，好像病情更加严重了。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从不说话，然后呢，就是要么就不说话，要么就哭，然后还在我实在问的不行了，说就说那些，哎呀，说那些就像是精神分裂了一样，说的那些话，就是这不是我的家，我想回家，又。就是我是机器人，我来这个世界上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又怎么怎么地，说的那些我心里很疼很苦，
是
就是那个 心里就是总在流泪，很疼很疼很难受，就这样式的哭，一直在哭。我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咨询廖医生，就是这种情况他属于精神分裂还是就是说抑郁哈，这是一个问题。
嗯嗯，
再一个就是我想问廖医生，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个医院呀、啊、就是知道那时候到现在他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医生说上去看过，有一个小实习生3-4天了，然后一问就去每天早晨去问一下，你问他啥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是孩子药呢也没，就是吃药呗，就当地住院就是早上吃一顿药晚上吃一顿药，吃药也没有效果，他也没说出来怎么事儿。
嗯，
我就现在就是说这样的医院需要住吗？
哦，你就是想知道就是说女儿现在的情况呢、
嗯、
啊，不知道她是属于精神分裂症还是重度的抑郁症，对不对？
嗯，
好。
对，这
另外
他怎么会突然这么突然的正上了学呢？就这种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我真的不清楚。
是的，那之前的医生建议你的女儿住院吗？
你每次他这样式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住院。7月份那时候也没住院，但是每次去他都让住院。当时开了住院单，我没住，接着带着孩子上你们北京了。北京那个专家，说先吃吃药，就他给开了个吃药，一直吃的，这不是这么长时间，后来就慢慢就好了。然后这不是还上一个月的学嘛，4月份去上学了嘛。嗯，
是。
最后就是他每次他都建议住院，他那个住院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就是咱说大医院那人家住院是怎么样的哈，对这样式的病，他在这个地方住院就是每天关在那一层楼里哈，也不让你出去，然后那个就是有送饭的给你往上送，然后就是早晨吃药晚上吃药，就是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干啥的，也不用没有说有人领着你玩或者是活动或者干啥的，你啥也没有。完了吃饭也跟不上，就是营养跟不上，又不能出去，更没有。我说好人在里边都待坏了，就那种环境。
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廖医生好吗？
好，朱姐妹，听到你女儿的情况，我们都很比较担心，就是医生已经跟他诊断就是重度抑郁症。我听你的形容，你的女儿都很大机会都是患上这个抑郁症啊，并不是你所担心的精神分裂其他的病啊。这个情况在学生都蛮常见，就是抑郁、焦虑，根据之后就是没办法可以有信心想学，不愿想学，万就做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每天一路都不再尝试，不敢想学，这个都是蛮常见的。通常我们之前都有其他的个案我们都讨论过，就是最重要就是医治的一定要快，可以尽量用药物用辅导可以将他的情况稳定下来，之后就尽量推动他去想学。但是已经看到女儿的情况已经一段时间都是有一点反复啊，都不是很理想。现在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一定要找医生帮他用最好的药啊，甚至是很重分量比较重的药物，就是抗忧郁药，另外就是抗焦虑药，希望他的情况可以尽快稳定下来。这个情况都不一定需要在医院留意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他自己都没有自杀的危险啊，他都愿意服药，我们在家里医治更加好，因为他可以有家人的陪伴啊，支持啊，可以到外处走啊，做运动啊，见朋友都可以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如果真的在这个学校都是影响这么大啊，这个担心啊恐惧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尝试找另外的学校去让女儿去选择，因为如果在一个地方真的没办法再继续下去，我们都不如果已经尝试就不要勉强了。真的不要勉强，因为整个地方整个国家整个周围都有这么多选择学校选择，我们都很多家庭都开始找其他的学校，因为很多学生到另外的环境啊，交新的朋友啊，见新的老师，他们如果适应过来，他们就很快可以在恢复信心再选学了。
哦，所以廖医生建议呢，就是说赶快要接受这个辅导跟专业的医生给的药物的治疗。另外呢，可以的话尽量帮他能够转校，让他能够从新的学校能够适应下去的话，可能就容易快一点，好吧？
他现在是转校不允许，就是他也不去转别的学校，这个当地的他不去，他就是不想上了，就是这意思。但是就是说他现在不是病情发作嘛，正常的时候他也愿意学习。就是现在问题就是不光是上学的问题，就是刚才廖医生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他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属于这种抑郁跟焦虑，对不对？不是分裂，对不对？
对。
嗯，然后呢，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多吃这方面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给他控制住，对不对？
对。
啊，
很重要，这是药物治疗。另外就是不要再勉强他想学，因为这个都是影响他康复的一个压力。所以现在的已经尝试过，没办法，我们都不要再勉强了。应该带他反而到外面走啊，做运动啊，见朋友啊，让他放松啊，甚至有一个念头安慰他，就是今年不要再想学了，我们休息3个月、6个月、1年都没问题，最重要的健康可以康复过来。
对对对，就不要执着一定要让他上学了。
哇，对对对，是我现在也没提上学了，就是意思我现在就是纠结的，就是这不是现在在医院了吗？去了6天了吗？就是医生他没有正确的说用量，他每次上医院他得试着，就是说对于他这个症状，他说今年的症状跟去年的时候还不一样，他说对于这个症状他得来回的换着药，那个药更适应他，这样适应过来，这不是耽误时间吗？这都4天过去了，根本就没用上，就是说有效的药。是这种的，我是在这里纠结，这种的是在这住还是不吃，不在这住，在这住呢，我感觉就是去那天9号去的，今天13号了，这几天根本就没有缓解，而且严重了，就胡言乱语那种。
所以你的意思说女儿已经在医院住了4天了，对吧？
那对对对啊，就是那天就是他自己非得要去的，并不是说我送他去的，但是医生一看到他这种情况的话就非逼着住院。我昨天给医生通了电话，我说你怎么看的？
刚才呢廖医生已经建议说不需要住院，那你可不可以跟医生再沟通一下呢？
我就说呀，就是再沟通的话就得强制性的出院，就是强制性的出院。我的意思我就是纠结这个，就是不需要的话我就强制性的出院，然后再找那北京的医生，就是咱现在去不了，那他在网上呢开药也得那个啥。昨天我沟通的时候呢，医生说啊，你就那个这边跑那边跑，那能治得病吗？那不住上哪也得住啊，你上北京去住吧。说的我说哎妈，还得非得住吗？你就院这个环境他赶不上在家里不是吗？那每天晚上他也睡不好觉，在那里就是旁边那床那个陪床里都打呼噜非常响，孩子每天都睡不好觉，就是这个环境太不适合他。
对，每个人的情况都并不一样。比方说我有一些小孩子他们有这个问题1-2个礼拜，我刚才听到他妈妈打电话给我，他们很开心，吃了2天的药他已经想学，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有一些小孩子他们情况比较轻微，比较短，很短时间一种药两种药已经彻底的帮助很好的康复。但是女儿的情况已经一段时间，有一些孩子甚至大人他们的身体都不是某一两种药可以适合的，有些时候医生需要多见他的多几次，有些时候尝试过1种、2种、3种、4种的药可能都不一定很有用，我们就不断的尝试。所以不要放弃，不要担心太多，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如果情况可以出院。另外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需要复诊，让医生看到的情况在换药啊、调药啊、改药，很多都需要医生跟他面诊，所以如果有办法可以出院之后还可以让医生跟进就最好了。如果没办法，住院都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好吗？
对对，就是嘛，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决定不了，就一直在纠结这两天，我就想听听廖医生的建议。是，现在我明白了，就是说咱我就出院就行了，出院以后他尝试好了，我就可以去复诊就行了，对不对？你说。
通常我们这些药都可能要尝试两三个礼拜才可以知道有没有用，
对，
所以都要一段时间，不要太急，不用太担心，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啊。
对，你可以跟医生，不要，我觉得你先不要得罪了这个医生，因为啊，怎么样也是现在目前他在帮你的女儿，可能现在的药物呢对你的女儿还不是完全的能够掌握到，所以医生还在适应这个药给你的女儿，所以我觉得你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吧。你说，只要能够找到一个适合女儿的药物的时候呢，想让她回家接受这样的药物的治疗，而不是继续留在这里，好吗？
嗯，好的，好的，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
好的。那就是这种情况，廖医生刚才说了，很常见，并不是说很担心、很害怕，是不是？
对对对。
哎，昨天上面给我哭的很难受，就是一直我就寻思，这病又加重了吗？还是反复的？怎么还不一样？他那个腿的话，有要紧吗？廖医生？
嗯，很多时候忧郁症的患者，他们都有。情绪很紧张啊，很焦虑啊，很多身体的反应。刚才我讲就是医生一定要处方好的抗忧郁药，同时要处方抗焦虑药。
嗯，
最简单常见就是安定这一类的药。当然安定我们要担心是不是一些可能上瘾啊依赖的药，但是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处方一些有效的抗焦虑药给女儿，你可以跟医生沟通，她的情况很紧张，很恐惧，这些都需要药物的帮助。
是是是是，我觉得真的姊妹啊，知道你很着急很担心，但是廖医生刚才也说了，每一天门诊看的那些孩子们也大部分也都是这些问题，所以我建议你啊，你跟医生的互动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免得你的女儿就是在接受治疗当中受到一些影响，好吗？
嗯，是是是，嗯，好的好的好。
是的，
谢谢，
我们也为你的女儿祷告。那最重要是你自己的情绪也要平静下来，好不好？
对对对，你这是好的好的，谢谢周师母。
嗯，
好的，再见。
好，
谢
谢你的电话哈，这是曲姊妹的电话。
晴天，雨天。我们与你同行，顺境逆境我们与你同在，空中辅导永远陪伴你，支持你。
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神，无论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一定要好好的依靠主，仰望神。逢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我素琴都会在这里主持直播，而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精神健康热线，我们邀请了香港著名的廖医生在这里，所以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师母晚上好。
哎，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晚上好。
张姊妹你好。
你好。
是。
就是今天我想就是跟我丈夫，就是因为他不是睡眠也不太好嘛，精神也不太好，就之前我不是跟师母好像也跟廖医生谈过他的睡眠方面的问题，廖医生也跟我就是推荐了那个黑色素，我给他买了吃了，但是他。就是我丈夫他有急性阑尾炎，就去年 去年的开始发现有的，因为去年吃了一个食物，就最后到医院去检查，就说他有急性阑尾炎。
嗯，
但是吃了这个药呢，就是现在我在给他吃这个药，他吃了呢就睡得好一些，不吃呢，就还是睡不着。但是我想问廖医生的问题就是，他一天就是他白天是不能吃的，只能晚上吃。
对对对。
一天吃几次，怎样吃对他的那个睡眠是最好的？因为我是按照那个药量在用，每天都是晚上给他吃一粒，因为一天是一次的。
对对，
但是我想问医生的是，像他这种情况需要怎样去吃这个黑色素，对他的睡眠效果更好一些。
是，好，
张姐妹，你的老公有没有看过医生啊？
没有。
因为黑色素是有很多人都会尝试，因为现在都比较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产品对睡眠都有可能，某一些人有可能有帮助，但是不是所有人，不是大部分的人有帮助。一般来讲，这个黑色素副作用都很小，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副作用。对胃部不舒服都是很罕见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会出现。所以如果丈夫对这个黑色素都是产生副作用，我建议就不要再吃了。第二就
是
当然我们不是单用这个方法，有需要就一定要找医生搞清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精神健康的问题啊，有没有身体各方面有一些可能的问题都会影响晚上睡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大部分现代人都是焦虑啊，情绪不好啊，紧张啊，工作生活压力导致我们睡不好，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当事人他的心理的上放，他的生活的节奏，他的压力各方面，来看清楚他需不需要找一些方法去减压放松一点，可能做运动啊，多一些活动啊，放松啊，做一些开心的兴趣啊。另外就是有一些心理的烦恼，就尽量可以说出来，有家人的朋友跟他可以好好的谈，鼓励他，让他可以放下这些太多的焦虑啊、忧郁。
是这样的。然后他身体上呢，总是每次手冰凉的很，精神呢就是他。有时候大部分啊，他比如说，他现在在我身边，比如说他有时候，你每天啊，一天之中，他比如说做饭，或者是我们说跟我们讲着话，他就无意中有一种恐惧感，就特别的恐惧，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导致他有这个恐惧的，但是他这个恐惧有好多年了，上一次他跟，我丈夫跟。周师母来过电话的啊，也跟周师母反映过这个问题的，
是
就是他这个恐惧感都有持续好多年了，还不是一年两年。
是，
好，通常大部分的恐惧都有一些对象，有一些事情人物，大部分的恐惧都是对某一些特定的事情动物环境，比方说打雷啊，小动物啊，昆虫啊，怕高啊，怕火啊，怕雪啊等等。所以我相信你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丈夫不是对这些恐惧。另外很多时候就是对环境，特别是人多啊，噪音啊，在公共交通工具很多人啊，飞机啊，坐公车只是都有这个恐惧。另外有一些人是无人无故的，就是在一个很放松的地方，在家里啊，在床上啊，在电影院啊，都可能会突然的很恐惧，
无缘无故的突然会
对，通常是5分钟15分钟就过去了，这些叫panic disorder， 英文就是中文就是惊恐症， 惊恐症、
哦、是，
博士是恐惧症、
哦 okay
恐惧症，这是就是有一些人平常的情绪都是蛮正常的，但是无端端没有什么原因突然、
嗯、
有些时候是可能是环境很激荣啊，很多人，有一些时候是在交通工具，也有些人是在家里在睡觉的时候都出现这些突然很莫名其妙，很恐惧，很害怕，好像发抖啊，心跳啊，呼吸不顺呢、啊，这是很恐惧的感觉。所以如果是这样，你就一定要找医生看，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焦虑症、
哦、
通常都需要药物，有一些药物可以针对这些情况的、
哦、
当然如果情况很不常见呢、啊，很久才发生一起，你就可以
不用看医生，
先观察一段时间。
哦，
另外，如果年纪很大，比方说一个60岁、70岁的人有这个情况，我们都通常，首先不是担心恐惧症，可能担心心脏的问题，一定要找医生看。
哦，年纪大的人突然会恐惧的话，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对，如果心跳啊，呼吸不顺，这个可能年纪大，我们首先要找医生。检查身体就比较安全一点。
是，明白。
那他具体什么恐惧我也不知道，他在我身边呢，要不然，我让我丈夫跟廖医生来说说。
可以啊，你把握时间，让他跟廖医生讲两句。
哎，廖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啊，周师母，晚上好。
啊，是，你说。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就说。就是时常，你像今天早上我就在旁边做饭呢，炒菜的时候我都好好的，然后把菜都弄好了，我刚刚把菜倒在油锅里，
嗯，
然后就开始心里开始产生了一种恐惧，就是3-4秒、4-5秒就过去了，
嗯，
然后就每今天一天都发生了3-4次了，
哦，就是把菜放在锅里面的那一瞬间就会有一点恐惧吗？
对对对，然后你要说是呼吸困难，那这些都没有。
哦，是，这个就很好。那你知不知道你怕什么？你在恐惧些什么？你怕那个菜会煮坏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是另外一种恐惧，好像就是把你的分散力就没有集中到菜锅里，好像集中到其他地方去了。
你能够举例子吗？比如说你集中到哪里去了？
比如说我在这炒菜呢，好像听到外面好像正在出车祸的感觉，就这种感觉。
哦，其实没有出车祸，但是你会想到外面会有出车祸的感觉，对吗？
对，我特别害怕。
哦，然后你就害怕了。
对。
那这样的情况，
我跟你分享过。
对对对，这样的情况已经多久了？你要告诉廖医生。
这样的情况达到了有10-20年了吧？
20多年了。
对呀、啊，我那个时候跟你说，我都不敢跟你们说，然后我怕你们笑话我。
是你的妻子鼓励你，叫你说出来嘛，对不对？
是的。
明白。所以今天廖医生在这里，我觉得你可以把握这个时间，赶快跟廖医生多一点的互动。
嗯，是的。
嗯
啊，廖医生，你说这产生这样的恐惧，既然我都这么多年了，你说我的精神状态也非常好，以前就是偶然就是有一次失眠，那一失眠几个月我就能睡得好，然后这几个月一过我就完了，我就白天精神特别大，然后晚上呢，有时候就没有精神了，有时候精神就特别大，晚上就跟夜猫子一样，晚上整夜不睡觉。我前两天我就是2天2夜没有睡。
哦，是。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有焦虑症，都会导致睡眠不好，精神不好。如果万一长期下去严重的话，都会影响身体各方面的问题，比方说肠胃啊。心脏啊，血压啊，免疫系统啊，内分泌啊等等，所以如果情况是长期影响到心情，情绪都不好啊，睡眠不好啊，一定要 看看身体的状况有没有问题。如果你本人已经有一些长期的病患，比方说血压、糖尿啊、心脏，这个都一定要找办法控制这些焦虑的症状。
嗯，
如果情绪很正常，睡眠也大部分的日子都睡得好，另外就是白天的生活啊、工作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建议就暂时观察，不需要看医生。但是如果睡眠很差，情绪不好了，已经有开始有忧郁了，另外就是工作啊、生活都已经有影响。如果很焦虑，你甚至不想外出啊，不没办法集中工作啊，这些都是需要找医生看。另外就是，如果身体已经有开始有影响，你发觉可能肠胃啊、血压这些都有影响啊，皮肤有问题啊，这个都需要找医生看，因为焦虑症都会影响整个人的身体健康的。
哦、是是是。
哦。
是。
那你建议我吃一些哪方面的药呢？
现在呢，我想可能廖医生没办法建议。
哦，通常就是如果焦虑症呢、惊恐症呢，都是跟忧郁症的药很相似，都是吃抗忧郁药。
嗯
嗯。另外就是，如果睡眠不好，就找一些医生会处方短时间有安眠效果的安眠药。
对。
另外就是抗焦虑药，通常都是这几类的药，都是无论是忧郁症、焦虑症。都是这一类的药，所以医生通常都有经验可以帮你处方。
对对，所以呢不能自己去买这些药。
哦、不可以啊，
一定要就是医生给你诊断，医生给你药才可以。
对啊，因为这些药都容易有副作用。
对对，
会做成白天不精神了，很累啊，甚至有其他的反应，都不是平常人可以自己处方的。
对，刚才廖医生讲的。
那我再问一下廖医生，然后我妻子刚才跟你们说了嘛，然后我有这个阑尾炎呢，然后我吃这个黑色素的话，对我的阑尾炎有没有副作用啊？
通常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服用这些褪黑色素，胃部很不舒服，我就建议不要服用了，又停止了。
对对对。
通常很小人会出现这个副作用，但是也是有可能的。
对对。
哦。
是的。那
好的，
是的，再次的谢谢你们的电话，也希望你们真的是能够借助刚才廖医生的分析来诊断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真的是问题严重的话，你一定要看医生，然后让医生对症下药的给你治疗。这是张姊妹夫妻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已经听到很清楚的广告了。所以在这个时刻当中，如果你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资讯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赶快打我们的热线。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李弟兄的电话。李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嗯、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李弟兄你好。
嗯，
你好。
是李弟兄，今天来这个热线电话主要是咨询精神这一方面的问题吗？
对的啊，上次那个廖医生说，因为我说我的睡眠比较好了，他说我建议减点药，但是我问了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他也没有，他不是很关心我，看得出他也不是很关心我，我就没有减，没有一直没有减药。这个问题都不是很重要，因为我现在睡眠呢也要睡那么久。
是是是，
就是说，
嗯，
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是引起这个便秘很严重，便秘很严重啊，就我就请教了一位。 第五空间的一位弟兄，他就现在推荐我吃一些药，他说我以前吃的一些药都是加了什么大黄这些东西，有泻药，吃了他说吃多了会那个肠子都黑掉，所以我就听他的劝，
嗯，
就他也想办法帮我。这段时间呢，我没有吃那个香丹精，也排出了一些，
嗯，
就是这个便秘嘛。
是，其实所以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说，吃了精神健康的药以后，你的便秘很严重，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是的。
嗯。所以你就想，你说，
就是这个弟兄他就推荐我现在吃都是没有那些泻药的，有没有大黄的，但是吃的有一点效果不是很显著，但是这两天也看到有一点效果，叫做洋车前子壳粉，还有那个什么如果糖、奇亚籽、西梅干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医生给我开了一些孕肠通便的中药，都没有加这些泻药进去的，都是慢慢调理的这些药。
是是，所以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把这种药告诉他一下，
嗯，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药啊，他有什么看法，能不能够推荐我一些更加好的一些药，能够把这个大便能够顺利排出来，就是。
我带廖医生问一下，就是啊，你吃了这个就是你吃了精神健康的药，你的大便就是便秘问题很严重，那你有没有跟你的主治医生有讲这个问题，而他有没有帮助？
他说他没有办法帮我这个问题，他说
所以是其他的人给你那些其他的方法，对不对？
是第五空间，就是我们在这个
明白，是是
空间
网上第五空间
的
弟兄告诉你这样。好的，那我把时间交给廖医生。
李弟兄，我听到你的情况都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因为很多朋友服用精神科的某一些药物，特别是某一些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甚至用来治疗忧郁症的抗忧郁药，这两类的药都有一些会比较容易导致某一些人会有便秘，因为这些药都可能影响神经系统里面有一些分泌，就是肠脏就是一个我们讲是身体人体第二个神经，
对，
神经的器官，就是很容易受到这些精神科的药物的影响，有部分的药物对某些人都会做成便秘，比较小会做成拉肚子，但是便秘是比较常见的，都是常常有一些人碰到的问题。我们都很简单，就是通常就是建议患者一定要喝足够的水分，吃足够的蔬菜。
我现在很多的，我现在一天都差不多一天都要喝三斤水啊，那么冷的天。
那就好了。另外就是蔬菜一定要足够。如果可以的话，
蔬菜我都是吃蔬菜多。
对呀，好啊。另外就是好，有一些水果。
以前都还吃点肉，这几天稍微吃多点肉。以前我都是吃素的，吃的多。一位弟兄也是建议我多吃蔬菜。
是是。
蔬菜
是。
刚才你提到就是雨果糖啊，很多不同的产品都是有一些人有用。但是常见就是我们有一些水果是有用的。
哦，对。
最简单就是香蕉。香蕉，
香蕉，
有一些地方如果
有
火龙果，
火龙果你们那里有没有啊？应该有啊，
有啊，
你在南方
有啊，这个
火龙果
很大部分人都有用了。火龙果，如果你不想买什么药物啊，中药是要火龙果一定要尝试。
我看过有个人呢，他也是就是有便秘的时候，
我最近两次好像没什么反应，我就放弃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里有没有黄色的火龙果？
黄色的，里面是黄色的。
不是，对，里面外面都是黄的，它本来是红色的嘛。
外面是红的。
那也没有黄的话就
红的。
没有黄的话你就吃红色的也可以，还有西梅汁。
西梅汁啊？
对对。
这个都是很多外国人啊。
我这个西梅干可不可以？
西梅干效果不太好。 我们香港都有外国啊，香港的很多人测四梅汁，
对，西梅汁比较
就比较有用，
通便比较有用。
那个苏师母，你讲一下什么是西梅汁？
就是梅嘛，西梅汁，你到超市的话应该有的，那种大的超市，它是就是
西梅汁啊，
汁就是喝
的，
啊、对对对，果汁的汁，
嗯、
果汁的汁。
前面是什么什么西梅汁啊？
就是梅子嘛，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西梅。
哦，西梅汁是从果汁来的喽？
对对啊，是果汁来的。
嗯嗯嗯。
火龙果、香蕉
这
些
东
西都可以帮助你、你的便秘。
嗯，另外就是
可以在那里买得到，在那个网购里面买得到。
啊，那你买得到，你就尝试一下。刚才医生跟你说了，
很多人都发觉有一些用。
对这些水果，
西梅汁，西就西方的西，杨梅的梅，
对对了，
枝子的枝，
是果汁的汁、另外呢，多吃蔬菜，
果汁啊，半点水一个匙啊。
对对，然后呢，你多吃蔬菜水果之外呢，多喝温水。
啊，我都是喝温水。
嗯，很好。
另外就是
运动，我觉得运动也有帮助、
啊。另外有一些很简单的习惯、生活节奏，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大肠，排便都是有跟睡眠一样，是有一个24小时的生理周期。对啊，如果有一些人发觉我们早上起床之后就肠脏蠕动都特别活跃，就是在。我建议就早上想厕所了，
去洗手，
有一些人是饭后、你就可以饭后去了，
对，
有些人是晚上，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你最好就找到自己。
我再讲一遍，那个西梅汁就是三点水一个匙那个汁了。
对啦，
是，
那刚才医生也讲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理都有一个时钟，有的人早上起来、其实呢，这是一个习惯来的。有的人是早上去蹲马桶，无论你大便不大便，你都坐在那里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呢，可能就比较容易就是排便了。
哦，都很多人都这样去听我提这个建议给我。
对呀、建议给你你就听。你早上喝一杯温水，或者是你要吃早餐的话，早餐之后再去蹲马桶，要养成这个习惯。
哦，还有呢，就是我的血糖啊，原来都是5点几，现在今天早上我量了一下，也是空腹2点，6.3，会不会算高了？
哦，这个我就、
这个都不算太高。你有没有糖尿病啊？
没有啊，没有糖尿病啊。
嗯，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都不算是有什么问题。另外，刚才讲、便秘的问题。刚才讲就是，如果你发觉某一个时间，比方说早上啊、下午啊、晚上，你就每天都哪个时间一定要上厕所，就算是排很小很小的大便，对你都每天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让大肠肠道就是有一个每天都有一个练习的机会，慢慢就每天就哪个时段。哪个时间就容易可以排便，你就可以慢长期下去，你培养一个好的习惯，你的大便就容易畅顺了。最后就是当然有很多
早晚都可以吧，早晚
都可以的，都
可
以啊，
可以吧。
嗯，通常我们都建议很多人有一天两次，两天一次都是正常的，不用太担心。最后就是如果情况都没办法自己解决，就是医生都有很多很安全很有效的一些西药，通常医生都处方一些最安全的帮助大便的药都很有用，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停用。
那个主治医生他我问了他我这个便秘的事，他说我没有办法来帮你搞这个。
我觉得呢，李弟兄，
你说
先借着
这个那个弟兄推荐我说的这些洋车前子、什么壳粉啊，这些起价早呀，这些啊，
李弟兄啊，我觉得呢，先照着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先试试看，是一个就是一个月之后，下个月如果是有果效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感恩；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再讨论。好吧，因为后面还有听众的电话，我们 下面呢要继续的来接听杜弟兄的电话。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杜
弟
兄你好。
是，
哎哎哎，我七月份给咱们电台打过一次电话，嗯，然后我再把我的情况大概的给廖医生说一下，然后让廖医生给我一些建议指导一下。我是之前呢是偶尔失眠，然后2020年6月检查了之后呢，医生说没啥事嘛，不是给我开了一些左皮克隆片跟早日安神胶囊。然后就吃了一年半，就摆脱不掉了。然后今年的2月份呢，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嘛，也很焦虑，就是把这个左皮克隆片增加到从半片增加到一片，又增加到1.5片，一片半也不管用。然后呢就是出现了很多的症状，然后今年的3月份呢，我就锻炼啊，加强营养啊，包括这个读经祷告啊，后面就把这个药给摆脱掉了。然后6、7月份的时候又出现这种焦虑失眠的症状，然后我就打电话过来咨询了廖医生。廖医生建议我就是要有正常的社交，然后锻炼身体，有必要的话去看一下医生。然后我7月17号呢就去看了一下医生，就是精神科的医生。对，然后医生检查完之后呢，说我这个属于是间歇性失眠伴焦虑，说我这个情况还没有达到治疗的标准。对，然后呢医生又给我开了一些药，一种是叫做青秀酸西泰普兰片，还有一种是劳拉西泮片，还有一种是盐酸曲唑酮缓释片。然后我家里还有那个左皮克隆片嘛，他就是让我这四种药，就是有的是早上吃，有的是晚上吃，而且我感觉量还挺大的，有的是吃一片，有的是吃两片。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说明书，会出现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这个反应哈，然后我又担心又不敢吃了，我说万一这个吃了之后又摆脱不了这个药，然后又出现很多的反应，然后我也没有留医生的电话，我说这该怎么办。后面我就是7月17号看完医生到现在，这些药一直都在那放着，我也没有吃，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吃。然后呢最近从10月到12月这2-3个月好像状态比之前好了一些，因为换了份新工作，然后生活呀工作都还蛮充实的，好像也没有心情去想那些杂事了，所以可能就是症状方面就改善了一些。药到现在都还没有吃，我就是想咨询廖医生，我这种情况有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没有？对对对，
是。
如果没有什么严重的焦虑啊、忧郁的情绪，白天的工作的效率啊、记忆力啊、专注力都没太大的问题，就可以不用太担心。如果我们说就是每一个人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一个月三分之二的日子都睡得好，这个都可以不用太担心。如果超过一半的日子睡眠不好，没有6小时5小时的睡眠，如果睡得很不好，超过一半的日子我们都一定要很小心，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睡眠的情况。因为如果长期睡眠不足不够，睡得不好，都对身体有一定的负荷。刚才讲就是对血压、心脏啊、内分泌啊、免疫系统啊、肠胃啊、皮肤啊、睡老啊，都有一个坏的影响，就是对身体有很多的害处。所以如果睡眠常常都不好，我们就一定要找医生，找办法，找一些方法去改善。如果刚才杜弟兄你说，如果你睡眠只是某一段日子不是太长期，不是天天睡得不好，你都可以先观察。你刚才讲这个左皮克隆只是药你都吃半片，现在增加到1.5片，这个都已经有一个 增加的一个趋势，我们都建议先不要再增加，你尽量保持一片啊，最多一片半，这个都可以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开始出现忧郁症啊，情绪不好啊，你一定要找刚才你讲的医生。刚才他给你告诉我们哪三种的药，有两种都是抗忧药。
哦，
抗忧药不是安眠药，但是它有一定对脑部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促进这个脑分泌的好处，就让脑细胞会改善之后，就可以自己有能力睡觉了。所以如果你情况严重，你都要刚才你告诉我们的药都是有一定的作用。
哦，
但是现在如果情况稳定，不是太严重，你可以先观察。
对，
首先不要开始这些药，好吗？
是的，我觉得也不要太担心、太忧虑，可能是工作压力有的时候也会带给自己这一方面的难处。
我是担心就是医生开的药吃了之后会有什么不良的副作用没有，然后我也不知道如何，万一有的话也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对，所以当时也没有留。
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你可以放心服用。
是。对，还有个问题就是吃，万一就是以后再出现就是焦虑啊、失眠啊，吃这些药之后会不会又像吃那个左匹克隆片一样产生一种依赖性啊，就是摆脱不了的。
刚才你告诉我们三种药里面第二种有这个问题，就会都是对罗拉都有一个依赖性，跟左匹克隆一样。
是，
所以这些药尽量不要天天吃，不要长期服用，但是另外两种药就可以长期服用，都没问题。
好的，
明白。
杜弟兄啊，不好意思，因为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
好的，师母。
我鼓励你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的，师母，好，谢谢师母，跟
刘医生。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好，这是杜弟兄的电话，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赶快来接听袁姊妹的电话。喂，袁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廖医生好，
袁姊妹你好，
请说。
我是患忧郁症17、18年的患者，
是
我那时候查的时候是就是重度忧郁症，什么反应症状都有，比较广泛性的。那时候后来就医生就配了药给我吃，那个就配了一种药，乙诺斯。后来吃了呢，就慢慢的半个月之后，慢慢的所有的症状就没有了，睡眠呢也就睡了就想。做的了就瞌睡了，后来呢我就觉得好像好了样的，好了呢我就中途就断断续续停了三次药，停了三次药，后来又不断的复发，后来我又继续又吃上这个药了，所以一直吃到现在也就是所有的症状呢就没有，就是现在还有思想不集中，那个睡眠不好，不像人家的做大的就犯困，我这再疲劳都不犯困。我就想那个咨询一下廖医生，看看有什么更好的，让我睡眠能够做到哪里就能犯困的那个。
是。
袁姐妹，你刚才告诉我们你有这个忧郁症有17年，对吗？
17、18年了。
对，
一个蛮长的时间。通常我们都大部分的人都是吃药吃半年呢一年，我们都会尝试停药，但是有一部分人都好像袁姐妹姐一样是长期的忧郁症，
就是
一停服用药物一直很好抗服，但是停药之后可能一年半年两年都会复发。如果常常复发，我们都会建议尝试不要完全停止所有药，保持一个低分量的药，这个是最好最健康了。刚才你提到你服用的药物都是一个很标准很好的抗忧郁药啊，我们都很常用的，但是这个药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提神的，可以增加你的集中力啊，精神一点啊，记忆力好一点，但是它本身不会导致有睡意，不会帮助你睡眠的。所以如果你的情况服用这个抗忧药情绪很好，但是睡眠还是有问题，一定要找医生跟你医生讨论是不是需要增加另外一种抗 有睡意，比较让你帮助睡眠的抗忧药，或是刚才有其他的听众朋友说的一些安眠药。但是我鼓励就是尽量不要吃安眠药，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刚才讲就是尽量维持有规律的生活啊，有运动啊，外出啊，有有时间去晒太阳啊，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方法啊。首先尝试不要太快就需要服用安眠药，但是你刚才讲的抗忧郁药都是一个很好的药物，对你的忧郁症都有一个保护治疗的好作用，所以你可以放心。
我就是现在就是那个运动啊，我就是从早都是工作，因为我是一个那个家政，做家政的，因为那个从早7点多钟就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钟回来，但是他再疲劳都不犯困。
因为刚才医生说了，你的医生给你的药物是很好的药物，但是呢，能够帮你提神，但是呢，对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帮助，所以你要跟你的医生讨论。
我没有医生的电话号码，因为我那时候是在长沙，我现在是在南京，我就咨询一下能不能到南京脑科医院再去看一下。
我想先问你多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的药，你什么时候服用啊？放在早上或是晚上？
一般我都是那时候我在长沙湘雅医院看到了，他说一般叫我吃过早饭就吃这个药。
那就对了，因为这个药一定要早上吃就比较好，因为它有提神的效果。
是是，所以现在你还是早上吃吗？
对，一直都在早上吃这个药。我是17年17、18年一直没停过，因为停了它反反复复就会复发，所有的症状都有。
对啊，所以我先不要停。我想问你，睡眠有什么问题？你说不好啊？有多严重啊？
就是睡眠不好。
是睡不着吗？
就是你再疲劳，睡不着，再疲劳，就是睡的没有像人家一睡到床上一疲劳了，睡得好香哦，那个一犯困。
你要多久才能睡着？
那个睡的就是也睡一天下来也就个大概睡个2-3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浅，有一点动静就醒了。
你下一次跟回去看医生的时候告诉他你的睡眠的情况怎么糟糕，你问他可不可以处方一些安眠药给你，但是我建议不要每天吃，我建议一个礼拜吃3-4天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有一半日子你睡得好一点，你的表现呢、身体都会好一点。
是，
如果你不想一个礼拜7天都吃药，我建议这个安眠药可以一个礼拜吃3-4天的4-5天都没问题。好吗？
是
那这个帮助睡眠，只有吃这个安眠药才能有睡眠的睡意吗？
当然有了，如果医生处方适合的药，对你的睡眠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都先不建议不要每天吃，好吗？
对对对，就算医生给你安眠药，你也不要每天吃。建议你还是去看看医生，好吗？
那就到那个我咨询一下的那药医生但是到那个南京脑科医院去看可以不？
这个南京脑科医院我们在这里香港不是很清楚，
对啊，
对，我们不是很清楚
啊，不好意思，我都不太
对
知道哈。
对，所以这个你自己要做决定，好吗？
好，
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在这里再次的谢谢你，袁姊妹，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真的是求主帮助你，能够晚上睡眠能够有一个好的这样的。
好的，感谢主，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真的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可能一个月吧，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需要。我们接听了5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还有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也鼓励你们能够为刚才打电话来的这些家人们，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别忘了，明天早上9:30到12:00，我们还会照样的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